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前段时间这个俄国勘察加半岛爆发了8级以上的地震，并且啊引发了海啸。看上去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自然灾害，然而由于爆发灾害的这个地理位置啊十分重要，也就引发了各方的关注。原来这次地震和海啸的受灾区不只是勘察加半岛附近的居民定居点，还有一个雷巴奇核潜艇基地，这里部署着俄罗斯最先进的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是当前俄罗斯海军海基和威慑的支柱。一个核大国都会要求自身有陆基、海基、天空三位一体的打击能力。目前啊，这个俄国陆基导弹基地都被美国和北约侦察卫星盯得死死的，能在天空发射导弹的战略轰炸机刚刚被乌克兰人炸了个稀巴烂，现在能倚仗的也就只有海基战略核潜艇这一颗独苗了。目前这个俄国的战略核潜艇以这些北风之神为主力，可以说啊，现在这个普大帝没姐夫之流，还能挥舞核大棒满世界的散德性，基本上都是依靠这些核潜艇给的底气。不过在勘察加半岛地震之后，有一些媒体就声称这个核潜艇基地已经遭到了破坏，里面的潜艇也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如果这些媒体说的是真的，那真是老天爷睁了眼，没想到这个地震海啸也干了有益于全人类的好事儿。其实啊，自从人类有战争以来，火山地震等自然灾害就在不断的影响着人类的军事史。哪怕是到了近现代社会，人类科技已经高度发达了，可是面对大自然的威力依旧是毫无还手之力。那么自然灾害是怎么影响军事进程的？人类又是如何通过人为制造灾害打击敌人的？这样人为制造灾害的战争行为后来为啥被国际法命令禁止了？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在人类处于农耕文明阶段的时候，对付自然灾害的能力约等于零，受到各种自然灾害的影响也最为严重。就比如16世纪末日本战国时期，掌握日本最强武力被称为天下人的织田信长突然被手下人杀死，日本各地大名立刻围绕着瓜分织田信长的遗产展开了一系列的战争。其中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这两位啊，原来是织田家的家臣，也都拥有不俗的势力，两人之间还有利益冲突，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争斗。双方在1584年爆发了小牧长久守之战，德川家康获得胜利，但是这个小胜利并没有改变整体走向，丰臣秀吉依然占有很大的优势。为了彻底消灭德川，丰臣秀吉采用了外交策略，拉拢了日本其他多地的领主大名，建立起针对德川家康的包围网。1584年年底，丰臣秀吉砸锅卖铁的开始了总动员，准备彻底灭亡德川家康。德川看了看自己的四周，发现已经没有任何盟友能够支援自己了，所以只能仰天长叹，期盼神明保佑。好在这一次啊，上天真的眷顾了德川家康。就在1585年年初的一个夜里，整个日本开始了剧烈的震动，这是一场8级大地震。地震所释放的能量相当于在地下引爆了几十颗原子弹，一时之间日本各个地方化成了一片废墟，老百姓哀鸿遍野。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天正大地震。地震发生后，倒霉的不仅仅是老百姓，丰臣秀吉和他盟友们的领地距离地震震中非常近，除了多座城池被毁，他的盟友归云城城主内岛势力一家子在地震爆发时正在城中休息，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直接吞没了归云城，内岛势力一族以及狼党300余人被突如其来的泥石流活埋，无一幸免。除了归云城以外，丰臣秀吉的大原城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地震引发的火灾将城堡焚毁，一起被烧毁的还有不计其数的粮草。这儿本来是丰臣秀吉大军的粮草基地，现在因为这场大火全都烧没了。这个天正大地震啊，直接让丰臣秀吉无法在短时间内再组织起对德川家的进攻。本来他持有非常强硬的立场，大有不灭德川誓不罢休的意思，而现在受困于环境，也不得不软化态度，开始向和谈转变。 德川家康呢也暗暗的捏了一把冷汗，顺势就坡下驴，向丰臣秀吉表示臣服。臣服后的德川家康受到了丰臣秀吉的重用，而化解了这次危机以后的德川家康也保存了自己家的实力，这才得以在丰臣秀吉死后创立江户幕府，并且最终消灭了丰臣家，统一日本。等到人类进入了工业时代，理论上啊，人类对抗天灾的能力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不过当大型天灾来临的时候，人类的力量依旧显得渺小和脆弱。1923年9月1日，还是在日本，这次关东地区突然发生了 8.1 级地震。这场地震的震中位于日本东京横滨一带。这一地区是日本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也集中着日本最多的工业基础设施。所以地震过后，当时日本最为繁华的东京、横须贺等地全部化为一片废墟，一共造成了15万人的遇难和失踪。位于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军事设施和部门更是损失惨重。这个海军行政机构海军省，负责战舰研发、储存有大量资料和精密仪器的舰政本部与海军学校都被彻底摧毁。而横须贺造船厂的损失更是惊人，正在船台上施工准备改造成航空母舰的天成号战列巡洋舰，在巨大的震撼中被从船台上震翻，重重地砸在了船坞里，舰体严重受损。而另一艘巡洋舰那颗号则被大火彻底焚毁。当灾难过去后，日本海军的技术人员马上对天成号战列巡洋舰进行了受损勘测，最终的结果令人绝望，整艘巨舰的龙骨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扭曲，部分结构刚才甚至被地震扭成了麻花，舰体钢板出现了大范围开裂。尽管天成号上使用了日本最优质的钢材、最精密的施工技术，但是人类这些引以为傲的工程技术成果在地震面前完全不值一提。最后技术人员得出结论，整艘战舰的损害是毁灭性的，没有任何修复价值，最后只能做了报废处理。搞笑的是啊，关东大地震不止祸祸了日本人的军舰，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也成为了受害者。就在关东大地震爆发一周之后，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一支驱逐舰中队在加利福尼亚州沿海进行演习。当时的无线电导航设备技术还不够成熟，更多时候需要依靠老水手的经验进行人工测算之后确定自身位置。换成平时，他们这样测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是这次由于地震的原因引发了强大的海啸和异常洋流，这种影响一直延伸到美国西海岸，这就让加利福尼亚地区的海况也变得异常，比如本来应该向东吹的洋流现在却向西吹了。可是舰队司令没有注意到这种异常，还是按照以前的经验利用洋流确定位置，这就导致测算出的位置和实际位置发生了严重偏移。祸不单行的是啊，他们此时所处的位置在翁达角，这地方早在16世纪就被西班牙探险家称之为恶魔的下巴。这片水域下有大量的暗礁和岩石，船只稍有不慎就会发生触礁事故。就这样，在舰队偏离航向、航道又凶险万分的环境下，美国人的舰队一共14艘军舰，有7艘卡在了礁石上搁浅，另外7艘虽然反应过来及时刹车，但是在复杂的水文环境下也不敢贸然行动，直到第二天这些船才得到救援，最终脱困。事后统计，一共有5艘驱逐舰在这次事故中触礁受损，另有2艘军舰沉没，造成了23名水手丧生，而受损的军舰也无法修补，军方最后将这7艘军舰全部拆毁卖了废铁。这次事故啊，也成了美国海军自从海军建军以来的最大损失，哪怕是美西战争和第一次世界战，他们也没有一次性损失过这么多船。人类经过自然灾害反复的捶打蹂躏，不仅深刻意识到自然灾害的天威，甚至有很多人在战争中利用这些灾害，从而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战争成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意大利加入了协约国阵营，对同盟国开战。当时意大利人的主要对手是奥匈帝国军队，意奥两国一直都是面和心不和。在阿尔卑斯山附近有很多争议领土， 本来是由奥匈帝国管辖的，但是当地民众是意大利民族，说意大利语，所以自打1861年意大利统一建国之后，就不断的对此地声明主权。奥匈帝国自然不会认可这一声明，于是围绕着这里的归属权就一直是一个问题。在两国开战之后，奥匈帝国构筑的防线给意大利人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意大利人发起的几次进攻都被奥匈军队一一化解。究其原因啊，一方面是奥匈帝国在和意大利的战争中有很大的心理优势，按照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话来说，自己的国家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从来没有输掉过对意大利的战争，这种荣誉感驱使奥军积极的反击意军，保卫自己的领土。另一方面，奥匈帝国早就防着意大利的进攻，在阿尔卑斯山构筑了比较完善的防御体系，所以意大利人几次展开大规模攻势，但是无一例外的都以失败告终，自己的军队除了惨重伤亡以外一无所获。意大利人在几次进攻受阻的条件下，很快就想到了另一种进攻方式。他们发现阿尔卑斯山地势险峻，山顶常年被冰雪覆盖，一不小心就会发生雪崩，到时候成片积雪落下，就能把对手的阵地夷为平地，既能达成战略目标，也能减少本方伤亡，何乐而不为，是吧？于是等到1916年12月，阿尔卑斯山又迎来了持续几天的大雪，雪后出晴，意大利人就迫不及待地发起炮击。不过这一次他们的目标不是奥匈帝国阵地，而是阵地附近山峰上的积雪。奥匈军队也马上意识到意大利人要做什么，于是也向意军阵地附近的雪山射击。果然不久之后，双方的炮击就引发了雪崩，大量积雪鞋排山倒海之势从天上落下，山下营地瞬间被吞没，意奥两军超过2000人死于这场人造雪崩的灾难。不过事后啊，两国的指挥官也发现了其中问题，雪崩的破坏范围有限，往往只能摧毁部分营地，没办法取得决定性战果。更头疼的是，这个在高海拔地区运炮弹的成本太高，最终的效果还远低于预期，因此意奥两军最终都放弃了这种得不偿失的战术。两国在阿尔卑斯山一线的阵地也相持到了1918年，最后是因为奥匈帝国战败解体，意大利人才占领了那些土地。虽然一战时期人造雪崩的战术宣告失败，但是人类依然没有放弃对制造自然灾害的尝试，并且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看到了成果。这一次是英国人在德国制造了洪水。二战期间，德国工业爆发了强大的生产能力，被德国工业武装起来的德国军队让同盟国疲于招架，其中德国鲁尔区作为西部的工业核心，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支柱。鲁尔区的地理条件非常优越，位于莱茵河下游和鲁尔河的交汇处，是东西欧的交通要道，并且位于欧洲经济发达的金三角区域。领土面积仅仅占到德国总面积的 1.3%， 但是却可以提供德国 40% 的工业产值。这个鲁尔区的工业以采煤业为基础，发展出了钢铁、化学等工业，生产大炮的克鲁伯宾工厂、合造枪械的毛瑟公司都坐落在这里，可以说这片工业区就是德国人战争机器的原动力。在鲁尔区内有一座举世闻名的水坝，名为莫内水坝，这座水坝建成于1913年，是当时欧洲最大的水坝之一，不仅为鲁尔区提供工业生产所需的水源，同时建立在水坝上的发电站也为工厂提供了电力。莫内水坝与埃德尔河谷大坝一同组成了莫内埃德尔水坝群，构成了德国工业的大动脉。1943年，英国和美国决定对德国发起联合轰炸，目标之一便是鲁尔区的工业设施。美国主要负责打击被德国占领的西欧工厂，而英国则集中攻击德国本土的目标。英国人经过计算发现，鲁尔区厂房众多且防御严密，如果动用轰炸机的话，难以造成大规模破坏，倒不如炸毁上游的水坝形成洪水，这样不仅把鲁尔区变成了水乡泽国，能够摧毁厂房，还能破坏掉当地的电力系统。如果厂房连电都没有，自然就没办法进行任何工业生产了。这德国人也不是傻子，是吧？自然知道这个地方的重要性，所以把水坝修建的极其坚固。 为了进一步加强防御能力，德军还在水坝附近部署了高炮部队和防雷网，这样一来低空轰炸和扔鱼雷就会遭到拦截。于是英国人想了一个奇招，动用重型轰炸机在低空投掷超大号的特制炸弹，炸弹在投放后不会立刻沉入水中，而是通过打水漂的方式一路向前打滚，直到滚到水坝前才会沉底并引爆，用炸弹在水下爆炸的冲击力形成破坏并摧毁水坝。1943年的5月16号，英国一个空军中队出动了19架重型轰炸机开始了轰炸任务。由于超低空作业还要迎着德国人的防空炮火，英国人遭遇了惨重的伤亡，19架轰炸机中有8架坠毁，牺牲的飞行员多达56人。但是他们的牺牲是值得的，这些飞机投出的炸弹成功击中了水坝，并且形成了溃坝，超过4亿吨的洪水在极短时间内冲入下游地区，周边75个城镇乡村在洪水的突袭下，大量民用建筑瞬间倒塌，超过12000间房屋被冲毁，3000多公顷的农田被淹没，超过200公里的铁路线被冲毁，包括多座重要桥梁和隧道，许多关键的交通枢纽被迫中断运营，部分地区的道路基础设施损毁程度超过 70%， 基本处在了瘫痪的状态。可以说这个英国人制造的这次洪水重创了鲁尔区的基础设施。比这更严重的是发电厂彻底完蛋了，鲁尔工业区陷入了长达2个月的大规模停电状态，依赖水坝系统运输的煤炭、钢铁等重要原材料运输量下降了 70%， 直接影响了钢铁、化工等基础工业的正常运转。克鲁伯宾工厂的月产量锐减，化工原料产量更是腰斩，这些都对德国军工生产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产需求，纳粹当局紧急调配发电设备，启动备用电力系统，然而这些临时措施的效果却十分有限。由于基础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许多工厂不得不采取轮流生产的方式，其产能也仅能维持在正常水平的 40% 左右，德国人的生产能力大打折扣，这就为盟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甚至为盟军在2年内逆转战局并获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了助攻。等到了二战以后，由于核武器的出现，美苏两国都做过这种人为制造自然灾害的试验，比如海底引爆核弹制造海啸。冷战期间，苏联就上马过水星计划，通过控制核弹爆炸的方向和力度，把爆炸产生的震波传到几百公里外，并在几百公里外引发地震。不过这种在战争中出现这种行为，无论对战争胜利是否有利，都势必会给平民带来巨大的伤亡。所以在1977年修订的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中，就罗列了多种非人道的战争罪行，其中就明确禁止了不能人为的制造灾害，比如地震、雪崩乃至于洪水。打仗的核心啊，其实就是用有限的资源尽量精确地打击对方的有生力量和战略要害，比如炸弹扔在敌人的桥梁上，目标明确，效果清楚，成本和收益大体也可以预估。但是如果你选择人为的制造地震、雪崩或者是洪水，这就相当于把手里的武器交给了老天爷，你完全没办法预测灾害会朝哪儿蔓延，什么时候结束，甚至谁会最先遭殃，是吧？灾害不像是常规的武器，打完还能收手，它的破坏啊，往往是连锁反应。洪水退去之后是疾病、饥荒和环境破坏，雪崩之后可能带来山体滑坡，交通彻底中断。这些副作用同样没有边界，既可能加速敌人的崩溃，也可能把自己拖入泥潭，而且平民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大规模无差别的牺牲不仅削弱了民心，还会让国际舆论一边倒地谴责。战争的合法性、政权的正当性都会在这样的操作下大打折扣。想当初中国抗日战争的时候，1938年蒋介石下令炸开黄河大堤，造成花园口决堤，想用洪水挡住日军南下，结果黄河一泻而下，淹掉的不仅是日军，更是大片河南、安徽、江苏的村庄和农田。 洪水冲毁了无数房屋，田地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死亡的人数成几十万计。即便是那些逃出来的人，很多没能活到战争结束，饿死的、病死的、困死的都有。这一下子，国民政府不但没能阻挡日军多久，还把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透支了个干净。对于普通农民来说，谁打仗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家没了，地没了，活路也断了，心里的怨气自然全都算在了当权者的头上。所以说啊，把这个灾害当成武器，问题并不是他能不能杀敌，而是他根本不听指挥，无法精确打击。战争的逻辑是追求可控的胜利，而灾害一旦被释放出来，效果就成了赌博，常常是敌我两上。历史上确实有人这么干过，但是几乎都成了反面教材。这也说明了一个道理，战争不是不要代价，而是必须要能算清代价。最后回到我们最开头提到的新闻啊，目前还没有更多视频影像资料能够确认俄罗斯核潜艇基地被地震和海啸破坏了，这条新闻的真实性还有待进一步核查，所以咱们也别太着急为此高兴。不过我觉得咱们可以小小的期待一下消息是真的，因为在进入21世纪以来，悍然对其他国家发起武装入侵，把吞并他国领土作为自己战略目标的世界大国只有俄罗斯一国。而且这些年来，俄国不断的挥舞核大棒，动不动就叫嚣着要使用核武器进行核威胁，以期达成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要是能够让他们的核潜艇基地受到损失，那就意味着秀其刀剑，拔其利齿。这样的国家能够威胁世界的本钱少一点，世界和平也就能多一点。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加入会员，报名游学。最后我们也感谢赛艇队长对于本期内容的支持，也推荐大家可以去关注赛艇队长的个人频道，谢谢大家。